哈馬斯加沙安全部隊被團滅，法國或指揮盟友喺烏克蘭部六萬大軍。中共軍委副主席薛文竟遭封口，學術界戰狼亦被消失。美國最高法院批准德州逮捕非法移民，第五巡迴庭竟然否決。川普話：只要北約成員國好好付費，我絕對保護北約。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1日，礼拜四，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欣。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位来自美国加州的谢女士的真实故事。谢女士因为不幸跌倒的事故受伤，多年来一直忍受着膝盖的疼痛。然而一切在他开始尝试三高代谢保之后发生了变化。现在等我们听一下谢女士的亲身体验。
是很神奇的，我都觉得是很神奇的，吃了三天我就能够行得到了，行得到上去又不痛了，膝头哥。
他的改变不单止体现在行动上，他的夜间睡眠品质也有了显著提升，终于摆脱了多年的夜尿问题。
咁我而家呢三日都冇夜尿嘅，我唔知醒咁，一路瞓到天光先醒，咁啊瞓6-8个钟先醒咁，所以我又唔需要去夜尿咯。哦，多谢你哋啊！而家帮咗我个大忙啊，都可以过翻正常嘅生活。
谢女士嘅经历为我哋带嚟咗希望，提醒我哋无论面对点样嘅健康挑战，总有解决之道。如果你或者你嘅亲友正在经历类似嘅情况，不妨考虑尝试三高代谢保。更多详情请造访健康520网站。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在520网站提问，将有专家团队为你解答。请注意，谢女士的故事反映了她个人的体验，结果可能因人而异。我们鼓励消费者在尝试任何新的食品补充品前咨询医疗专业人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0日发声明表示，预计在对加沙城市进行重大行动之前，22日礼拜五批准从拉法撤离平民的计划。同时，布林肯亦会在22日到以色列商讨对哈马斯最后一击。而最新消息显示，20日哈马斯紧急委员会的成员被团灭。请睇报道。
以色列时报报道。内塔尼亚胡表示，他承认在进攻拉法行动之前的准备工作需要一些时间，因为必须要全力以赴消灭和逮捕哈马斯领导层。以军将在行动之前将平民疏散到拉法以北的地区。他会星期五，亦就是22日，宣布已经批准了军方的进攻计划。内塔尼亚胡20日在声明中表示，我们决心取得绝对的胜利。另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计划亦在22日到达以色列，一是将讨论正在进行的确保释放人质的谈判，二是讨论确保在拉法的对哈马斯的最后一击成功。20日，军事频道以色列战争发帖话，以军最新消息显示，一，哈马斯最高法院副院长在拉法被击毙。二是以军在拉法击毙控制救援物资的哈马斯安全部队的官员。三是和哈马斯3号人物伊萨一起被炸死的还有啤牌上的红图八。四是以军防长加兰特正在飞往华盛顿。多方消息显示，以军在拉法行动似乎已经开始。以军在拉法对哈马斯控制救援物资的安全部队或警察进行袭击。一部汽车被以军袭击，车上的5名哈马斯安全部队人员，亦就是哈马斯紧急委员会的成员被团灭。有媒体说，这些控制救援物资的哈马斯恐怖分子都是以军的目标。与此同时，在19日，沙地阿拉伯王储萨勒曼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电话会议，讨论加强两国关系。不仅如此，中共特使王可检近期在多哈和哈马斯的头目哈尼亚进行了会面，而媒体爆出，哈 哈尼亚被证实是近东救济工程署的一名前机构官员。有观点认为，俄乌战争和以哈战争的背后都有中俄在背后操控扰乱国际局势。目前北约国家英国、法国、德国、波兰、捷克等国家都已经表态继续支持乌克兰。法国陆军参谋长席尔19号在世界报发文表示，如果需要的话，他的部队已经做好准备，并且将阻止对法国的任何攻击。他表示，法国军队已经做好迎接最艰难的交战的准备。尽管俄罗斯一再威胁要进行报复，但法国总统马克龙仍然正在考虑向乌克兰进行正式军事部署。马克龙是少数北约国家提出的新提案的带头人。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等波罗的海国家以及波兰、捷克都表示支持法国的立场。席尔将军表示，法国将在30日内派遣一支20,000人的部队作为联军的一部分展开行动。法国军队已经准备好执行外交任务。他还补充说，法国能够指挥一支由法国和其他盟军组成的大约60,000名士兵。法国军队大约有121,000名士兵，其中24,000名是预备役军人。而法国电视频道 LCI 亦展示了法国部队的部署地点，有可能计划驻扎在白俄罗斯边境附近。
在中共军队贪腐丑闻频传之际，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近期公开宣示要打击军队虚假作战能力。何卫东的这个讲法似乎已经变成敏感字眼，在中国的各大社交媒体都被封禁，同时中共战狼亦被消失。有分析说，习近平的高度集权会加快中共跨台。请睇报道。
自由时报消息说，何卫东在这个月9号出席中共人大军方代表团会议时说，要打击军队内部的虚假作战能力，持续反腐败，并坚持九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而目前在微博等社交媒体、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网站、中国日报，甚至中共军队唯一新闻入口网站中国军网等资料库，以何卫东和虚假作战能力为关键词搜索，竟然找不到任何相关报道。据报道，关于何卫东人大的发言只能搜寻到他主持9号会议的新闻，发言内容却只字未提，其余相关报道亦只有5号他在人大军警代表团分组上发言全文。报道质疑何卫东是中共军方仅次于习近平、张又侠的第3号人物，最新发言竟然在官媒和网络遍寻不着，难道是因为泄露了军方的腐败和造假的不堪实情？美国之音报道，分析家认为这件事间接证实解放军战力灌水的程度，再加上中共军队腐败现象难除，将迫使习近平暂时无法考虑对台湾和美国发动战争，亦可能不再对军队近期重大作战行动的准备抱有过多的幻想，尤其是面对美军这种实战经验丰富的假想敌。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国际防务高级研究员何天乐向美国之音表示，由于缺乏公开资料，外界很难得知中共军队内部贪腐问题的规模和范围，但纵观过去中共军方媒体的相关评论以及何卫东的发言，反映出军队贪腐问题根深蒂固。不单只是中共军委副主席讲的说话在中共会遭封杀，就连一直歌颂中共的学术界战狼亦一样被消失。日本兵库县神户学院大学华裔教授胡士云近日传出去年夏天返回中国之后失踪，至今已逾半年，家属担心可能遭中共拘押。对此，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局长此坂明夫指出，胡士云其实相当亲共，曾经为中共洗白，发表反台独的文章，大肆批评佩洛西访台，措辞之强烈，堪称学术界的战狼。 中国的官媒亦曾经报道过胡士云的爱国行径。如果连胡士云都要被中共拘捕的话，我真是想不出旅居海外的中国人有哪个可以安全回国。美国之音报道说，习近平在3月15号在中共官媒《求是》杂志发文强调要从严治党，有人走住走住就忘记了为什么出发，党的规模大了，一些人容易出现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现象，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但习近平还不忘强调不要把人管死，搞成雾气沉沉。而分析人士表示，从严治党的实质就是党内高度集权。在20号还有一个消息，网友马斯卡发的贴话，前中共总理李克强的表弟朱重九被捕，斩草除根，绝不手软。本台记者查出，去年11月份，中共几位国家监委宣布，浙江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朱重九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罪名是朱重九丧失理想信念，背离初心使命，妄以党中央大政方针和重大决定，搞团团伙伙，破坏政治生态，私自携带违禁书籍入境，并长期阅读。网友说，看来朱重九是受到李克强的牵连。外界认为，习近平的高度集权最后只能造成所有官员为了名节保身而躺平，从而影响中国整体经济动能，加快中共垮台。
3月19号，美国最高法院批准德州的 SB4 法案生效，拒绝了拜登政府要求阻止这个法案实施的请求。SB4 法案可以令德州執法部门有权逮捕或驱逐从墨西哥非法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陈德报道。
不过在19号晚，支持拜登的第五巡回上诉法庭却否决了最高法院的判决，同时决定在20号上午11点进行口头辩论。在19号，最高法院大法官以6-3的保守派多数拒绝拜登的请求，批准了 SB4 法案的生效。裁决结果出来之后，德州州长阿伯特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份简短的声明，认为最高法院的这个裁决将对德州产生积极性的进展。阿伯特表示，拜登政府未能执行将非法入境或重新入境者定为刑事犯罪的联邦法律，德州才需要制定这一项州法律。阿伯特在去年曾经痛斥拜登政府故意不作为，迫使德州要自己来解决非法移民的问题。对此，美国常识学者方伟认为，这件案件的判决只能讲明最高法院的一个倾向性，因为最高法院虽然判德州的法律可以实施，但是呢，他没有摆明清楚的态度。他表示，我只是在这做一个程序上的一个处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件案件在下一级法院第五巡回法院审理的期间，你将这个法律禁止了，说它不适合。为什么不适合呢？他又没说。所以他的意思是，他肯定是赞成德州的这个法律，他又不敢表明态度，就用程序性的方式将这件事件拖下来。这件案件以后还会在第五巡回法院审理，如果判德州输的话，德州又会上诉。最高法院19号的裁决就是给所有在这个时间过程中法律可以得以实施，而不是说不能实施，那就是它的意义，我想是一个积极的一步。而就在同一日19号的深夜，由美国第五巡回上诉法院的3名法官组成的小组以2-1的结果废除了最高法院法官的裁决，决定在20号上午11点举行口头辩论，可能会改变最高法官在19号决定的裁判结果。他们认为只有联邦才有权力决定移民法。方伟表示，19号晚间还有个变化，第五巡回法院又将这件案件搁置，原因就是 因为最高法院等于将这个审查权交回给第五巡回法院，他就根据他手里面拿到的这个权力，就又将他搁置，说是20号上周会做最后的裁决。当然他如果裁决话还要将法律搁置的话，那很可能德州又会上诉到最高法院，就等于拉锯非常激烈。这种事情在美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发生过。联邦政府对边境的管理，对非法移民的执法是联邦政府的权力，各州在历史上是没有权力，但是现在是联邦政府不理，那德州就说那我要管。这个问题违反了以前的先例，但是它又合情合理，那就是最高法院面临的困局。显然最高法院虽然是保守派占多数，但是没有一个核心，做事又有意义，就造成这件事件的来回拉锯。
川普近日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北约组织对美国很重要，如果他再次当选总统，美国将100%坚定留在北约，但前提是北约盟国必须公平分担费用并公正对待美国。请到报道。
霍士新闻在19号报道，川普在海湖庄园接受英国媒体 GB News 采访，直言不讳地指出，如果没有美国的参与，北约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存在。他批评北约长期以来一直占美国的便宜，导致美国被迫承担高达90%甚至100%的防务开支，这种情况极度不公平。但是川普坦言说，如果欧洲国家开始公平对待美国，他是100%支持继续维持北约伙伴关系，因为北约各国都很重要。在18号的一场集会上，川普直言不讳地说，如果我当选，所有人都必须付费，在我介入之前北约就已经快要破产，如果北约不支付费用，美国不会继续提供保护。川普的这番言论随即引起了拜登政府的强烈反弹，指责川普的言论疯狂无稽。白宫发言人表示，北约如今已经成为有史以来最大而且最重要的防务联盟，这要归功于拜登政府恢复联盟关系的努力。川普一直有退出北约和批评北约和他的成员国的言论，而川普亦提到他讲的说话就是一种谈判形式。有分析认为，川普的本意是提醒北约要自己强大，不要依赖俄罗斯的石油，不要依赖中国的供应链，不要完全依靠美国，拖垮美国。在美国大选目前出现川败再次对决的局面之下，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上个月宣布，目前北约31个成员国中已经有18个国家承诺实现年度防务开支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2%。欧洲国家今年的防务开支预计将达到$3,800 billion，其中德国将首次自冷战结束以来实现2%的支出承诺。相比之下，去年只有11个北约盟国达到了2%的支出目标。斯托尔滕贝格形容，这是自2014年以来6倍的增长。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